尽管最近连续发生的一些事儿，叫人心情非常的沉重。我相信啊，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或多或少。比方说，就是在这个七月份，连续在一些国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恶性的事件。首先是利害国，就是我们的母国啊，有不少的牧者、会众，其中特别是当中的基督徒的律师，他们接连遭到迫害。再一个就是英伦国，也曾经是我们非常向往的一个国度，也曾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竟然成了这个国家实际的最高领导人。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正在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在所谓的雄鸡国法国的巴黎举行。在这一次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恶搞《最后的晚餐》，大大的亵渎了我们的神，亵渎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再一个就是灯塔国，美国，美利坚，何等美好的名字，曾经也是一个何等蒙福的地方，那里的极左的思潮泛滥，邪恶的枪声再度响起。这些事情一方面我们觉得相当的震惊，但同时我们也不感到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只是那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那么弟兄姐妹，怎么办呢？其实圣经也给我们启示，我们的主他也给我们开辟了道路，那就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胜。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好，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的正道经文。下一页啊，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十节经文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交叉结构。第十六节是 A 部分信息，第十七到二十节是 B 部分信息，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 C 部分的信息，然后二十三节呢是 B 加部分的信息，然后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是 A 加部分的信息。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看， A 和 A 加相对应， B 和 B 加相对应，然后它都聚焦在 C 部分的经文，那就是被恨与坚忍。前面是师生主仆与使命，师生主仆与待遇，那么中间呢是应对逼迫，最后大家共同聚焦的焦点信息是被恨与坚忍，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忍耐到底。那么这一部分经文呢，它的经义 如果我们从头到尾贯穿来看，可以概括为十个要，这是对于基督的门徒的所要经历到的，是我们的生命必然要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果子。它分别是要去，去干什么？进到这个世界，直面仇敌，践行使命。使命又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传福音、训门徒、立领袖然后呢建教会，好，然后呢行公义最后要得仇敌的城门。这是第一个要，我们要去。第二个要是要灵巧又寻良，既要灵巧像蛇，又要寻良像鸽子。这其实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提出了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一个要求，因为按照我们人的这种自然的倾向，要么我们过于聪明以至于狡猾偷奸耍滑，或者过于寻良以至于变成了傻白甜。所以啊，要让智慧和良善在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身上能够兼备，能够平衡，使我们既能够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安身立命，又能够刚强壮胆行出见证神的公义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第三个要就是要装，要防备。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冒冒失失的要闯进这个与我们为敌的这个世界，我们是要进到这个世界，但是神让我们进到这个世界是要来打仗的，弟兄姐妹。既然要打仗，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基础的准备。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明确的教导我们，我们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又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面是什么呢？就是在足球里面有一个战术叫做防守反击那么据统计世界上那些个得过冠军的球队，他们最成功的战术就是防守反击，就是在做好防守的前提下，然后呢英勇的反击以至于得胜。第四个要就是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我们常常说我去在我的家人朋友面前看我现在成为了一个什么更加道德水平更高然后呢更加的勤快，以前很懒现在勤快了以前没有爱心现在有爱心了，这个当然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些见证。但是除此之外，这样的见证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神让我们被他拣选，被他差遣进到这个世界，乃是要我们把基督，把神的品格，他就是既是慈悲怜悯又是圣洁公义的这个品格给呈现出来。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私人的领域还有公共的领域，都需要有公义的见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恨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要否定这个世界，我们是要来高举圣经真理，高举基督，使我们由内而外的依次的来展开我们的这样的新生命之旅。这实际上对于这个世界上这些一个掌王权的，可以说世界上90%以上的王，就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都是站在了基督的对立面，他们是敌基督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第五个要信靠， 那么圣经的经文说不要思虑，不要思虑的用相反的一种表述，就是要信靠。我们凭什么不思虑？因为我们有一位靠得住的，那就是我们的实底，那就是我们的确据，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我们的那位主，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弟兄姐妹，他是靠得住的。所以我们就当要信靠。这个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思虑是成反比例的，信心越大，思虑越小。所以因着这样的信靠，因着神他应许的不落空，所以他给我们所带来的是真实的喜乐和平安。这个不是迷信啊，就是我们是真实的在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要经历神。好，聚焦的中心点就是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展开。不过在这里啊，让我们看到忍耐到底的基本的这样的特质，就是凭着爱的力量，恒切忍耐，最后完胜仇敌。再接下来是要逃离险境。做基督的门徒啊，不是说靠着人的血气啊，冲进这个啊敌人的阵营里面，然后大杀四方，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神知道当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神派我们差遣我们进到那个敌营当中去的时候，其实呢那个时候我们危险无处不在，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老长不大，有时候我们也痛恨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啊，叫做什么？叫做怕死成奴。因为我们成为了死亡的奴隶，我们不愿意面对死亡，我们怕死，所以我们宁愿选择一个妥协，或者是绕开走，啊，或者是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啊，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殉道的时候，按照主的心意，他要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跟这个世界去征战，而是要我们真正的有分辨力，有机敏，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该逃离。逃离不仅仅是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义务。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给这样的教导啊？我们不是说基督徒我们勇敢吗？对不对？我们刚强壮胆，为什么要逃呢？弟兄姐妹，在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神体贴我们的软弱，不让我们去按照我们的血气去征战，而是要我们真正的是靠着神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为了保存主神的这些有生的力量，我们不要过早的牺牲在黎明前。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逃，我们甚至还要果断的逃离。再接下来就是要耐心等候，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啊，所以我们的神跟我们对于时间，对于这些机会的这种对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时间差啊，我们要这个正确的来对待啊。那就是说我们坚信基督他必再来，正如我们刚刚唱过的啊，我们的诗班那么美妙的这种声音，我深深的被打动了。基督必然会来，而且会以他的形式，他的时间，而且是一分一秒都不差的及时的赶到。他来干什么？要来灭掉仇敌，救我们 处理那种凶恶。再接下来就是要谦卑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完美的老师，基督是完美的老师，在他的面前，无论我们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你哪怕是什么博士后的博士后的博士后，对吧？教授的教授的教授，那么你在我们的基督的面前，都应当是一个谦卑的姿态。你无论怎么，你永远是要谦卑受教的那一位。最后就是要坦然，坦然干什么？要坦然地接受我们可能会要遭受到比我们的主要更大的侮辱、更大的逼迫的待遇。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种感受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呢，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和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过我们基督徒的新的人生，我们必然会遭遇亏损。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从表面上看上去是有重大的差别，但是它的本质却是一样的。撒旦他会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来设置障碍，给我们挖坑。在西方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以所谓以基督信仰为立国的国家，由于近几百年来的信仰的不断的衰落，所以你们所受的逼迫是一种软逼迫，现在在中国大陆那是硬逼迫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也讲过，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呢还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更大的是什么？主耶稣说到底他只是在巴勒斯坦那个比较小的空间，也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就三年半的时间他出来服侍啊。所以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相对于我们来讲啊，从这个方面来看，他是我们要比他所要做工的这个空间更大，时间更长，这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啊。我们还要我们做更大的事，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撒旦的作为到后面是越久越恶。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啊，哪怕是敌基督的，他们里面的那种良知啊，甚至那种良知，它还是有一定的正向的这种反应呈现出来的。但我们现在会发现什么？你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看看，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一副死脸。什么叫死脸呢？就是板欺负那个面孔，脸上在中国大陆行走你看不到笑脸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深刻的有这个有这个同感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那个是一个灾民的社会，他们也是一种灾民的理性啊，所以导致了他们处在那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良知在渐渐的冷淡，甚至在渐渐的麻木当中。所以我深深的为着我在中国大陆的我的同胞，那些父老乡亲，我自己的家人亲人们，为他们深深的担忧。好当然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主耶稣这个教导的聚焦焦点在哪里啊，就是在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啊必备的方面。但同时呢，这个世界又越来越邪恶，所以挑战越来越大，怎么办呢？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既是一份劝勉，又是一份警戒，同时它又是安慰，最终它落实在它的应许，就是若能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永生。啊，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好，那么忍耐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也讲忍耐啊。如果奥运会是一个项目，说谁最能够吃苦耐劳， 我相信中国人说第二，世界上没有人敢说第一，对吧？中国人是吃苦耐劳啊，而且是很有忍劲的啊，就是说打掉牙都和血吞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但是主耶稣让我们在这里的忍耐不是这个含义啊。那么这里的内涵是什么呢？所谓的忍耐就是要坚忍，并且而且要耐得住。这个忍耐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那就是要坚信神，靠圣灵，忍患难，迎挑战，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这些是忍耐里面的其中应有之义，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过去所理解的那种忍耐啊，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忍，我只能够强忍啊，我不得已，我无可奈何。好，那么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到哪个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我们重生以后，就是受洗以后啊，有生之年里面一直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敬虔度日，善始善终。这个我因着我们基督生命堂很多老年弟兄姐妹的见证，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从这些老年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大大的被激励了。我也常常的在思想一个问题，就说基督生命堂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想一定是圣灵感动弟兄姐妹取了这么一个空前绝后的名字，对吧？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我相信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啊，必将是相称的。那么忍耐到底，我们同时要注意不要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那就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忍耐到底不是什么，那么忍耐到底它不是麻木，而是清醒，它不是苦修，而是灵修，它不是迷信，而是确信，它不是被动挨打，而是什么？而是在患难当中仰望神来做见证。他不是无奈，也不是内弱懦弱，他是刚强啊，他是愿意付代价，他更不是包庇纵容，也不是妥协和退让。他当然最后他也不是无限的，这里我们讲到底啊，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无限忍耐？不，一忍再忍，是吧？如果说啊，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那就是神的时候到了。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当神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神就出手了。我们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有行公义的见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不一样了。好，那么忍耐到底意味着什么？忍耐到底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意味着什么？它既意味着是我们的功课，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新的品格。大家应该记得爱的真谛里面第一个真谛是什么？恒切忍耐，又有恩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忍耐到底，它是完胜仇敌的坚固保障。因为我们最后要得胜呢，我们若不坚持到最后的关头，当那个比赛的铃声还没有响的时候，结束的铃声，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提前来教功课的啊，神让我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第四呢，就是信心坚固的完全的尾声。当我们竭尽全力啊，都已经做了我们当做和能做的之后，就把结果交托给神。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真正的忍耐到底的。好，忍耐到底，为什么我们必须忍耐到底呢？不忍耐到底可不可以？我们过去曾经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神学观所误导，我本人也有啊，我曾经也被误导。但是这一处的经文以及它相关的经文就已经狠狠地打脸了这样的一种神学观。因为按照神的心意，他让我们要忍耐到底，要让我们战斗到最后一刻。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到底？第一个是因为使命关乎，就是关乎使命的。唯有忍耐到底行公义，我们才能够完胜仇敌得城门。第二一个是因为完全的需要，因为神是完全的，我们说是神的孩子，基督的门徒，我们要不要完全？神乐意以完全待我们啊。诗篇说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他前面还有一个耶和华啊，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所以若是我们追求完全，那么神也必以完全待我们，就把我们带入到完全当中去。第三一个就是关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就是只要我们是追求按神所喜悦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神给我们一个真正光明的前途。那就是说只有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那里的信息。同时呢，然而行义的才是义人，这就涉及到我们是否能够得永生的这个关键问题了。所以行义它不是说在一个时间段就 OK 了的，它乃是让我们要持续我们的终身。正如启示录二章十节告诉我们的，你务要至死忠心，就是说你要忍耐到底，换句话说就是忍耐到底哦。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就是永生。这当然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当中的内容。我们也知道这个内容无异于也是对我们历史历代教会的劝勉和安慰和应许。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忍耐到底究竟怎么做。前面说了老半天，最后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意愿，我也愿意忍耐到底啊，周弟兄，是吧？但是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实践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当要追求常常被圣灵充满。这个还太抽象，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至少要有五大要素。第一，对于教会而言，我们一定要落实基础门训。我在国内的岳麓山教会，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刚刚受洗不久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主张他单独出去传福音。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么就请你邀请一到两位啊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陪伴你，因为我们不能够奢望一个还是一个小婴孩小 baby 的，他让他就去冲锋陷阵，这个道理啊太浅显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可以根据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刚刚啊受洗的他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非常追求，那么用一年时间就 OK 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说一二三分为三个时段的这种不同的这样的节奏的安排，就是有的弟兄姐妹一年就 OK 了，他就是基本上就建立起了他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框架，同时 他也在这一年内他的个人的生命也是飞速的成长啊。当然有一些的又差一点，对不对？就没有那样的追求的，还有呢一般般的，对吧？那就至少要有一个一年，对吧？一般来讲呢就是1到3年的时间，这个是我们的教会给我们教会的。但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生命堂教会也的一直在推动这个，也是蛮有成效的。第二个就是要日常的灵修，我们每一天呢、啊、要读经默想祷告，这是我们每日的功课，少不了的啊。第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悔改，因为我们每一天若不谨慎若不警醒和谨守的话，就常常容易犯罪得罪神。所以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让我们及时的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少受很多亏损啊。这个是已经是被将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已经被证明的真理。第四一个就是要广行公义，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广行公义这个概念是应该是耳熟能详了。最后就是我们要坚持正常的教会的敬拜和团契，如果这五个要素基本上落实了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也有信心说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忍耐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底在哪里呢？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针对门徒个人的这种生命来讲，底在哪里？就是在你的有生之年结束的地方，底就在这儿。那么对于教会来讲呢，是迎接基督再来的日子。好，除此之外还有无论是教会还是门徒，我们会有面对一些个案具体的事情啊。你比方说我们教会需要打一场官司啊，需要去起诉某一个侵权的对象，就像这一次，如果我们可能的话，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要求法国政府和他的巴黎奥运会组委会向全球的基督徒来道歉。他如果不道歉，而且不是真正深刻的回这个认罪和道歉的话，我们还不接受，我们可以提起诉讼。这就是我们行公义的一个具体的呈现，像这样的一个个案。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忍耐到底呢？到哪个点呢？这其实是我们也是冒犯了这个世上的君王，世界的王，他当然没有那么乖乖的来就范。当然法国的情况还有一点不一样，至少他还自我标榜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尽管他已经是叫做惨不忍睹了啊。包括我这一次去的欧洲之行，我深感法国正在加速堕落当中。借着这一次的巴黎的奥运会，他们的如此的群魔乱舞，在这里我也可以就像年初我再一次的在这里来预言说，如果他们不及时的真正的悔改，那么神的严厉的审判，甚至更严厉的审判，必然要临到法国，临到巴黎。感谢主。弟兄姐妹，最后啊，我对上述的这段经文以及神感动我的要带出的这个忍耐到底的信息啊，用一段啊相对工整的句子啊分享给大家，那就是主耶稣有言在先，圣使徒又多劝勉，众王纷纷恨基督，差役痛痛恨门徒，逼迫患难常常见，属灵征战个个显， 纵然挑战大如天，仰赖圣灵得完全。所以在这里，我唯愿我们每城基督生命堂及我们每一个会众，以及普天下真正属神的教会、属基督的门徒，我们都能够忍耐到底，为公义发言、发光、发愿，直到我们行完神的旨意。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你大能的膀臂托起你自己的教会和那些愿意来敬虔度日的你的孩子。主啊，今天你又让我们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得见你真理的亮光，也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应许，我们看到主啊，你也与我们同在，你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险恶，但是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刚强壮胆、勇敢前行。主啊，求你大大的施恩赐福于我们，愿你的旨意尽都成就，愿你的国降临。以上我们同心合一仰望恳求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